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姐妹在婚姻中承受了婆媳的问题，极大压力，养育孩子，孩子的健康让姐妹非常的担忧，心中有各种的烦恼苦闷。后来进入教会，信靠了耶稣，但心中仍然有很多的眼泪跟伤痛。就在她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一个夜里，他梦见自己的心上面插满了很多杂乱的植物，看起来千疮百孔。奇妙的是，上帝的大手把这些杂乱的植物一颗一颗的拔除，更把那坑坑巴巴的心完全的抚平，成为一个美好完整的心。他在梦中醒过来，他发现过去的担忧离开了，重担离开了，眼泪离开了，他享受在耶稣里的自由。我们思想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吗？我的情绪自由吗？我能够自由的爱人吗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《生命记》第十五章豁免年。这章提到了神期待以色列人豁免债务，释放仆人，能够得自由。16-26章提到的是律法的细则。这一章特别提到了神的律法如何对待贫穷人，强调要赦免人，使人得自由。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脱离罪债奴役而得着自由。耶稣来要使我们得自由，脱离黑暗咒诅、死亡污秽，得着夺不去的真实自由。前一章提到了每年奉献11%给神，每3年奉献1/10给需要的人、服侍的人。而这一章提到了每7年是豁免年，要释放欠债者，释放奴仆，供应穷人，这是神恩典的法则。1-6节是免债。第一节，每逢7年的末一年，你要施行豁免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：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每逢7年，到了第7年的最后一年，要实行豁免，就是免除债务。原文的意思是释放，让贫穷人脱离欠债，脱离金钱的奴役辖制。凡借给弟兄钱，到了第7年，债务要被免除，不需要再还债。债权人不可以再向弟兄债务人追讨金钱，因为到了耶和华所设定的豁免年，也可以翻译为上帝亲自宣告了债务的豁免。所宣告的是上帝的豁免。从金钱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律法使欠债的弟兄可以脱离债务的压力，使贫穷的人可以得着豁免，得享自由。对整体社会而言，这是一个保护方式，让负债者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而不是永远背负债务，可以保护贫穷者避免财富差距扩大，造成社会的剥削欺压的问题。而更重要的含义是，就属灵的意义而言，每逢第7年，所有负债者得着释放，包括对神的亏欠、罪恶软弱，在耶稣里都完全的除去，好使我们在耶稣里得着自由释放。这样真实的赦免，唯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实现。第3节，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但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松手豁免了。在这里区别的借给外邦人和借给弟兄不同，若是借给外邦人，到了第7年仍然可以向他索取追讨，但若借给弟兄，到了豁免年就必须松开手，不再追讨，要释放弟兄。这样的律法不代表以色列人比外邦人高贵， 重点是以色列人是跟神立约的民族，他们既然和神立约，就拥有特殊的权利义务，跟其他民族不同。神期待先拣选以色列人，彰显神的恩典真理，再透过以色列人向人传递神的真理。这是神的救赎计划，神的旨意是好的，我们存着信心来领受。这个外邦人的条例不同，提醒我们分辨基督徒非基督徒，我们要用智慧和外人交往。第四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。这样豁免的律法对贫穷者是一种保护，但对债权人是一种损失。因此神鼓励有钱人要留意听从神的话，遵行神吩咐的一切命令，即便看起来会失去经济利益，但却祝福身边的人，让以色列中间没有贫穷人。更宝贵的是，神应许要大大赐福这样的人。当人愿意遵行神的话，必要经历神奇妙的供应保护。许多人不肯顺服神的话，因为要面对利益的损失，左算右算不划算，只能悠悠愁愁地走了。这样的人非常可惜。如果我们看见我们顺服神的话，不是损失金钱，而是得着神同在，这样的同在远远大过地上的金钱。如果我们看得见，我们必会乐意顺服遵行神的旨意，而得到真正的平安跟蒙福。因此耶稣鼓励我们，当我们为了耶稣放下地上的生命，将要得着天上的生命。凡信靠顺服神的子民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这是上帝可靠的应许。第六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向他们借贷；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，神给我们美好的保证，我们的神必照着神所答应我们的大大赐福于我们。具体的赐福，第一，物质上经历神的供应，丰富没有缺乏，不需要向人借钱，而是能够将钱借给许多人。能够把钱借给人不是损失，是代表神丰富的供应我们，神恩典的真实供应我们，没有缺乏。因此能够给予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价值，难怪耶稣鼓励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。第二，在权力上可以管辖许多人而不被人管辖，就是不被人支配统治，就是建立强壮的国家社会家庭组织，不惧怕恶人的攻击，而是能够有权柄管理许多国家。神答应我们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天国，我们将要与主同作王直到永远，在那里是真正的丰富永恒的权柄，天国的荣耀。而这份天国是为着得胜者预备，就是不计代价顺服神话语到底的子民，将要得天国伟业。七到十一节是穷人。第七节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贫穷的弟兄。攥着手就是袖手不管。第八节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神规定了豁免年的律法，这对贫穷人是保护，对有钱人是损失。很可能有人因着这样律法索性不要把钱借给人。因此神在这里提醒人，当我们看到弟兄中有人穷乏，不可硬着心袖手旁观，不帮助穷乏人，只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失去了弟兄之爱。神提醒我们，若有人有缺乏，我们要向他松开手，慷慨给予，找到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足不足，我们的有余去补别人的不足。神喜悦我们彼此相爱，有无相通。这里看到人多么容易诡诈的面对神的话，千方百计用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解释神的话，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何等可怕！我们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九节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一边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如果有钱人因着豁免的律法，第七年快到了，不借钱，不愿意借给人。圣经上说，这样的人是心存恶念、卑鄙的念头，冷眼旁观，甚至恶眼恶眉的斜看自己的弟兄，刚硬不愿意帮助人。 而当贫穷人向神祷告，神要将这个罪归于不愿意借贷的人。原来在神眼中犯罪不止做恶事，也包括明明知道善事却不去行，亏欠弟兄的事，在神的眼中就是罪恶。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，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眼泪，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这里提醒我们，当我们亏欠人，亏欠妻子，让人流泪，这个泪水神看见，神就不愿意收纳人的奉献。当我们不帮助人，让人受苦，神会追讨。第十节，你总要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抽翻，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这一切所行的被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神喜悦的是，即便豁免年将到，但看到人的需要，不自私不心疼地将钱借出去，明知可能收不回来，但为了讨神喜悦，愿意遵行神的话，有极大的价值。申命记二十四章十三节提到了，日落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，他就为你祝福，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益了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提到了，神所拣选的禁食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。神期待我们服侍人，是帮助人，使人得自由，这样的服侍神喜悦。箴言十九章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十一节，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地上总有许多的贫穷人，有许多贫穷的同胞，神期待我们把握机会，向穷人伸出帮助的手，给予经济的帮助援助。这不只是爱人，背后是对神的爱、顺服和委身。这里提到豁免年，弟兄的债务要一笔勾销，不可追讨，也不可因着豁免年将到而不借给人。神帮助我们，人看来是损失利益，但在神看来是加倍的祝福，让我们用信心走这条道路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，
轻松是我们的心情，平安在我们的心里，笑容挂在我们脸上，向世界宣告我的自由，抬起头，摆 界宣告我的自由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生命记》第十五章豁免年，神期待以色列人豁免债务，释放仆人得自由。前面一到十一节提到，在豁免年要免去人的债务，顾念贫穷者。接下来经文则是释放奴仆，使奴仆得自由。十二到十八节是释放奴仆。十二节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有弟兄被卖为奴隶的，很可能是因为欠债而卖自己为奴，到了第七年要释放他得自由，脱离奴役。这里称呼是希伯来男人或女人，这个称呼通常是外人称呼以色列人的。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，过去在埃及地的时候曾经做奴隶，被外邦辖制受苦，而如今他们自由了，应当要记得过去为奴之日，神如何释放他们得自由，他们应当释放人得自由。马太福音十八章提到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？神提醒我们，我们如何得着神的连续赦罪，我们应当如此连续人，神得自由。这个律法规定对有钱人拥有奴隶人是一种损失，但神提醒我们，怜悯的法则比经济利益更重要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神，失去生命，失去神同在，还有任何的价值吗？十三节，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和场酒榨之中多多地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当主人释放仆人得自由离开的时候，这里提醒主人不可让他空手而归，要从羊群和场酒榨中多多地给他礼物，慷慨地馈送丰富的礼物，让他可以丰丰富富地得自由回家。前面提到释放人得自由是一种怜悯，是我们该受的奴役却使我们得着脱离，这是怜悯。而这里多多的祝福给他礼物是恩典，是人不配，神却给我们的祝福超越我们所求所想。神给我们的救恩正是如此，按着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本来应当承受死亡永远的刑罚，耶稣的宝血却洗净了我们，使我们得着新生命，得着自由。神不只是给我们得救，神更乐意将万有丰丰富富赐给我们，将圣灵赐给我们，将永远的天国在天国中与神一同作王管理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。这份大恩典远远超过我们想象，何等的奇妙丰富。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应用这个经文呢？当人得罪我们，我们有理由骂人生气，但神期待我们怜悯人遮盖人，如同神怜悯我们。不但如此，神更期待我们把荣耀加给不荣美的，不显眼的，在人看来没有荣光的，除去人的羞愧，使人看见在基督里头的尊贵荣耀。神如此看我们，我们要建造这样的属灵的氛围，在我们的教会中、家庭中。十五节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，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为什么我们要释放奴隶使人得自由呢？这里神吩咐我们要纪念过去我们在埃及地曾经做过奴隶，被埃及人管辖恶待，而神亲自救赎人脱离埃及的辖制。因此以色列人是蒙拯救的子民，既然蒙神拯救，就应当与人分享救赎大恩典。因此我们要遵守释放奴隶的律法。一切的美善、美德、良善、美好都从神而来，众光之父而来。今天你我面对很多的问题，人际、环境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认识经历神的圣洁美好。如果我们跟神断线，你我的良善何等的稀薄，我们跟人建立的关系很肤浅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跟神紧紧连线，我们会不断体会神的心意圣洁美好，我们就能够把最顶级的爱 顶级的祝福跟身边人分享，这是所有问题的唯一解药。16-17节是自愿为奴的条例。16节，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，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里很好，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。你带婢女也要这样。奴隶到了第7年，原则要得自由，离开主人自由的回家，但有例外。例外就是这个主人很好，奴仆觉得在这个家过得好，奴仆爱主人不愿意离开，他可以自主的选择留下来，自发的因着爱愿意一生做主人的仆人。这样的仆人不再是因着欠债而为奴，而是因着爱和顺服为奴。他不需要7年条款，他永远愿意做主人的仆人。有一个记号，拿锥子在他耳朵上留下一个刺透的记号，代表他甘心乐意服侍主人，永做仆人。仆人婢女同样的条例。格林多前书7:22提到了，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。格林多前书9:5，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我要多得人。格林多后书5:14-15，原来基督来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替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是的，当耶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这群原来是自由的人，我们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，成为众人的奴仆，不为自己活，为耶稣而活，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永远做神的仆人来服侍神。何等的美好。18节，你认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，因他服侍你6年，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。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当仆人服侍6年后，第7年要让他自由，不要挣扎犹豫，不要害怕失去利益，要纪念他为这个家的付出。这里提到了仆人服侍比雇工的工价多了一倍，意思是一般的雇工每天工作有一定的时间，但仆人是24小时工作，因此他应当得到比雇工双倍的工资。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人的付出。一般的人性常常夸大自己的付出，轻看别人的努力，常常觉得自己很辛苦，别人很轻松，重看自己，轻看别人。我们要改变这样的眼光氛围，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眼光，从爱来看每一件事，每一个人为我们的付出。家人、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付出都不是理所当然，是别人用心的投入带来的祝福。我们要常常数算感恩，对父母感恩就是孝顺，对朋友感恩是情义，对上帝感恩是忠心。求神把感恩的眼光赐给我们。19-23是投身的献给神。19节，你牛群羊群中投身的，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你的神。牛群中投身的不可用它耕地，羊群中投身的不可剪毛。我们要顺服主权使仆人得自由，也要顺服神，将牛羊群中投身的公牛公羊分别为圣，归给上帝为圣。投身代表全体，代表你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我们要献上最大的感恩。牛群投身的不可用来耕地，要奉献给神。羊群投身的不可剪毛盈利，赚取利益，要分别归神。我们思想这段经文，我们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。神赐给我们第一份薪水，神给我们第一个服侍，神赐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应当要分别出来献给神。上帝有完全的主权决定我们的家庭、孩子、金钱如何使用。求主让我们在感恩中走上奉献之路。20节，这投身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。投身的牛羊献给神，不可耕地剪毛，献给神，在神选择的地方会幕前献上感恩祭，与家人一同分享祭物。一些人对奉献有错误的误解，以为奉献是失去，悲惨，很可惜，这完全错误。奉献是我们对神的感恩，是我们的荣誉特权，更在奉献中体会我们与神和好、与人和好的喜乐美好。上帝赐给我们一种丰富，远远超过物质的丰富，让我们体会与神同行的丰盛。21节， 这头身的若有什么残疾，就如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无论有什么恶残疾，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可以在你城里吃。洁净的人与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，就如吃羚羊与鹿一样，头身献给神。但如果头身有残疾，是不完全的，不能献给神，在自己的城里宰杀食用。旧约中透过外在的形态来决定能不能献给神，有残疾就不能献给神。但感谢神，到了新约，神检查我们的心，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讨神喜悦。即便外在我们有不足之处，聪明恩赐不足，但神怜悯悦纳我们，这是大恩典。二十三节，只是不可吃他的血，要倒在地上，如同倒水一样。在这里，神再次强调宰杀牲畜不可吃血，倒在地上代表对生命的尊重。本章的要节是第二节，豁免的定例是这样：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接着我们看到神的律法，圣洁的律法不是要辖制我们、控告我们，相反的，圣洁律法要使我们得自由，免去债务，使奴仆得自由，这是神美好的旨意。当我们顺服其中，就得喜乐。我们思想本章豁免的原则给我什么提醒？我是否仍然有不饶恕的人？是否有人欠我钱？我当如何豁免别人的亏欠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债，洗净我们的罪过，使我们脱离黑暗，得着自由。呼求主，让我们深刻体会这份自由的恩典，积极与人分享这份自由的福音，好使我们与人同得福音的恩典。因着耶稣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，被掳掠的可以得释放，这神为我们预备极大的祝福恩惠。我们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生命记第十五章，我们得主拯救得释放，应当松开手，释放人脱离债务，脱离奴役，使人得自由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